川集会晤聚焦俄乌局势与能源问题，卢比奥中东行谈组建加沙安全部队等议题，习色勒和专家指何谓东岸是欲盖弥彰，川普爆绝密行动，以色列科技袭击内幕，欧盟反制中共稀土限制，德国外长然后访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川普将在31号赴韩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并计划与习近平举行首脑会晤。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会晤保持密切沟通，如有进一步消息将及时发布。同时，克里姆林宫谈判代表德米特里耶夫突然紧急飞往美国，将与川普特使魏科夫会面。川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表示，将在下个礼拜南韩 APEC 峰会与习近平认真讨论结束俄乌战争，包括通过能源与石油合作推动和解。我认为我们会达成协议。习近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发生变化，现在愿意讨论结束战争的可能性，相信习近平对普京有重大影响力。24号郭家坤证实，习近平将在10月30号至11月1号出席 APEC 会议。对于习近平是否与川普会晤的问题，郭家坤说，如果有消息将及时发布。川普表示，印度预计年底将几乎完全停止入口外油。就美国对莫斯科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后，中国四大国有石油巨头已经暂停购买俄罗斯的海运石油。美国艾德菲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告诉本台，川普此举是在同时与俄罗斯和中共博弈，但这两盘棋之间又相互关联。王维特说，中国过去两年几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表面上是中立，实际上它是在经济上比普京政府能够活命。现在由于中美贸易战的这个棋马上就要开始，如果它还继续购买俄罗斯原油的话，焦点可能就会移到中国。我想它可能觉得在中美快要谈判之前能够比双方这个气氛稍微好一点，而且这样东西也是可以逆性的，看这个谈判的结果怎样。谈判如果不顺利，它可以继续恢复买俄罗斯的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观察一下。因为中美贸易战的话，可能是川普至少下个礼拜比较重视的一盘棋，但我也讲到这两盘棋其实是相连的。川普还提到与普京会晤的计划已经取消，他说现在并非合适时机，我们还未到达共识阶段，因此取消，但未来仍会再度会面。美国制裁俄罗斯现在是时候实施了，我们等了好久了。23号普京对俄媒表示，川普的新制裁不会对俄罗斯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对此，24号川普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普京最新表态时表示，我好高兴他这样想，这个好好，我六个月后告诉你知好吗？我们拭目以待，看看结果怎样。24号普京就派遣高级外交官德米特里耶夫紧急赴美国进行谈判，将在25号在曼哈默与魏科夫会面。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访问或为未来双普峰会铺路。当日德米特里耶夫表示，对俄罗斯的制裁绝对不会对其经济产生影响，只会推高全球油价，美国消费者将承担后果，而俄经济已经转向军工及对中国和印度出口。不过俄罗斯国内舆论和分析人士对制裁效果亦出现分歧。24号俄政治评论家卡贝耶娃罕见承认压力，他在其节目中抱怨，泽连斯基正猛烈抨击炼油厂，川普正在实施制裁，称战争资金匮乏，美国新制裁将对俄罗斯预算造成重大打击，而俄预算本已经赤字。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愿议联盟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制裁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制裁的有效性显然会影响俄罗斯的战争资金。 在军事层面上，泽连斯基在23号公开表示，乌克兰以本土生产射程达3000公里的远程导弹，比如火烈鸟巡航导弹，用于大规模打击。普京回应说，将以压倒性力量反击。专责会被认为可能成为推动俄乌冲突和解的重要契机，而对俄罗斯的制裁与军事紧张态势会继续影响俄乌战局势发展。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亚太库存仍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以色列期间表示，据川普提出的加沙和平20点计划，美国正筹组一支国际安全部队负责加沙地区的稳定与治安，但是美军不会直接参与。在记者会上，卢比奥说，我们尚未组建这支部队，但是很多国家已经表达兴趣，参与国必须有能力有意愿，并比以色列及各方都能够放心。有媒体报道，以色列已经明确表示，若果土耳其军队进入加沙，将触及红线。路透社引述官员说，美军目前正与以色列、英国、加拿大军方在协调中心合作，监控停火情况，并规划国际部队部署。前以色列驻美大使拉宾洛维奇认为，这支部队对于防止冲突重启至关重要，但实施难度极高。卢比奥指出，美国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现状抱有疑虑，并认为改革是必要的，未来治理安排需要由以色列与伙伴国共同商定，国方达成一致后才能够实施。以色列方面就坚决反对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参与战后加沙管理。卢比奥重申，哈马斯绝不能够参与未来治理，所有参与加沙和平进程的国家都同意这一点。卢比奥说，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如果哈马斯拒绝非军事化，将构成对协议的违反。以色列已按照协议将部队设置所谓黄线，而下一阶段关键就是加沙实现非军事化，我们希望帮助创造条件，给加沙人民摆脱哈马斯的恐惧，拥有工作与生活的自由。并重申美国反对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的立场。对此，美国艾德菲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对本台记者表示，加沙半岛的政治前途是应该要国际化，所谓国际化就是说，那时候二十点方案里面提到国际的好像科技官僚的一个民官组织来治理，重点是牵涉到加沙200多万难民，他们的生活、福祉还有人道的救助。因为这20点里面并没有讲到哈马斯组织要怎样解决，以色列当然希望说他们能够全部缴械然后投降或者是怎样，但是事实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如果是由一个多国的维和部队在那里驻扎，然后能够维持最基本的治安的功能，能够给以色列没有后顾之忧，或一些警戒线等等，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确保以色列不会再有下一次的军事行动，好像过去2年的这样，是不是都能够给大家能够接受这一点。23号，四中全会公布确认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等多名上将被开除党籍。24号，解放军部发表社论说，查处何卫东、苗华等人消除了重大政治隐患，强调军中绝不允许腐败分子藏身。外界专家指出，这篇社论实际上是为习近平甩锅，掩盖派系斗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宏指出，这次军中清洗并非真正的反腐，而是习借机整肃异己。何卫东、苗华及前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皆属福建帮或台海帮， 和习近平早年在福建共事，现在被逐出军界，意味着福建帮彻底瓦解。习在军中对台体系失去亲信，军部说消除政治隐患实是不打自招，讲明党内暗潮汹涌。习近平虽然暂时稳住权力，但其谋求第四任期仍存变数。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亦分析，这次所谓反腐行动实为政治切割，逐步何卫东等人主导者应该是军纪委书记张星文或前副主席张又侠，但是宣传却将整肃功劳全归习近平，以洗白其识人不明的责任。习近平仍贪恋军权，但难掩他重用贪腐将领的事实。四中全会同时宣布张星文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继续兼任中纪委书记，成为唯一获晋升的高层军官。沈明失认为这次人事安排并未完成，军中多职缺仍空缺，因为当局担心新任将领再爆贪腐丑闻，部分战区恐长期以代理方式运作，势必影响军队士气与稳定。23号，川普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证实直接参与以色列全副机袭击。该行动针对真主党通讯设备，造成多名真主党领导人死亡，并间接为推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铺平道路。去年9月，以色列摩萨德改装真主党通讯设备引爆，杀伤几千真主党成员，包括其领导人纳斯鲁拉。此举亦促使巴沙尔2025年政权崩塌。今年2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与川普会面时，赠送一台镀金全呼机作为礼物。镀金全呼机置于木基座上，附金色牌匾，致川普总统：我们最伟大的朋友和最伟大的盟友。全呼机标有双手按压及向下箭头，象征2024年9月以色列全呼机行动。内塔尼亚胡称此为战争转折点。川普回应：那个是一次伟大的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告诉欧洲联盟领袖，若果无法就中共计划对稀土等关键原材料实施出口管制达成解决方案，应该考虑动用包括反胁迫工具的欧盟最强而有力的贸易工具对抗中共。而德国外交部24号表示，德国外长亚德福的原定访中行程将延期。彭博报道，欧盟反胁迫工具这项计划主要用于吓阻他国若以贸易政策施压欧盟或成员国时能据此反制。相关措施包括加征关税、对科技公司课新税，或针对性的限制投资欧盟市场的企业，限制中国各企业参与欧洲公共采购案，或限制其进入特定市场领域。马克龙在欧洲峰会后表示，中共宣布对稀土的相关措施是经济胁迫。他说，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措施对我们的影响，亦必须有能力做出回应。德国总理默茨证实，峰会中确实讨论反胁迫工具，但尚未做出是否启用的决定。他表示，下一步将由负责欧盟贸易事务的欧盟执行委员会决定是否启用反胁迫工具。同时，在欧洲联盟与中共因为稀土等议题而贸易紧张升温之际，德国外交部24号表示，德国外长亚德福的原定访中行程将延期。路透社报道，德国外交部女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指称，我们将延后这次行程，并称德国关切稀土出口管制问题。这名发言人提及，这次行程无法安排足够的会议，他拒绝透露是哪一国取消行程。这名发言人指称，德国政府希望亚德福在访中期间向北京提出多项问题，包括贸易限制，特别是稀土与半导体相关议题，以及中共在俄乌战争中可能对俄罗斯发挥的影响力。欧盟与中共最近紧张局势升温，尤其在经济领域。中共本月宣布 对稀土技术实施新出口管制。欧盟指出，这些管制迫使欧盟境内部分企业停产，造成经济损失。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